弟兄姐妹平安。11月24号张博士的灵修标题 Direction of Focus， 专注的方向，焦点的方向，引用的是诗篇123篇第二节，看哪，仆人的眼睛怎么样看他们的主人，我们的眼睛也照样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就翻译成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然后点点点点点点。那么张博士就讲说，在诗篇123篇第二节这一节经文呢，是一个描述完全依赖神啊，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完全依赖神的一个描述。正如同一个仆人的眼睛呢，是紧紧的吸引定住在他的主人，我们的眼睛呢也应该这样子被引到神，也专注于神。这就是我们认识他的面容是怎么得到的，就是说你怎么得到，你怎么知道你认识神的脸面，认识神的面容。那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你怎么认识神啊，以及神怎么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启示。你要怎么认识神呢？你要怎么让神来向你启示呢？那就是你的眼睛紧紧的盯住神。那这个呢神怎么向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呢？要你参看以赛亚53章第一节，在那里讲到耶和华膀臂要向谁显露所传的福音到底谁信。你如果相信他的话，你依赖他的话，当然耶和华就把他自己向你来显明。所以呢诗篇123篇第二节张博士说，这就是你怎么去认识神，你怎么去知道神向你显明那当然这里 knowledge of his countenance， 认识神的面容。其实你认识一个人的脸孔，在旧约里面常讲神的脸与你同在神的脸看着你，意思就是他亲自与你同在就是他自己本人。也就是说你认识神的面孔，就是你认识神本人，这样子本身这样子。所以呢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我们 spiritual strength， 我们灵性上的力量开始消耗枯竭，当我们停止把我们的眼睛注目于他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停止不再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力量就开始消耗枯竭了。那我们的精力呢就开始耗损枯干，并不是因为外在环绕我们的那些 troubles， 那些麻烦，那些问题，那些让我们头疼的事，而是 in our thinking， 而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我们的那些问题，我们思想上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你的灵命，你的力量为什么会枯干呢？不是外界那些麻烦，那些不顺利的事，而是那些在我们思想里面所存在的那些问题。我们错误的认为说，我想我呢把自己呢拉得有一点太过度了，我站得太高了，我试图要像神，而不是像一般普普通通的人。我们会这样想说我试图要像神，我对自己这样子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过分了？然后张博士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到一点，就是 No effort can be too high， 没有什么努力是太高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活着，我们灵命上活着要像神的时候呢，你以为你对你自己的期望太高吗？你觉得你对你自己要求太过吗？你觉得你自己站在众人当中你应该跟大家一样吗？不要对自己期望太高吗？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开始会跟这个世界走在一起，而当我们跟世界走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我们力量耗损的时候，我们灵性会枯干的时候。所以你永远都不要以为你努力 要站在神那一边啊，这个是太过度，不会的。任何你向着神的方向走去，都不会太过，那种努力永远都不够的。我记得啊，以前何哥何长老，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会不会有那种，有一阵子就是你读神的话读到最后，哇，你都不睡觉？”我说：“有哎，有哎。”可是我告诉你啊，那时候我们很努力，连时间都觉得不够，三更半夜都还想看。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现在看圣经呢，看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啊，就觉得很困了，啊，就上床去了。并不是说神的话不再吸引我们，而是说你对你自己的要求也渐渐放松了，不是吗？我是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因为你想想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已经服侍神那么久的人，神学院又毕业，看了多少解经书的人啊，所以看来看去好像是在寻找所谓新的亮光。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神一直保守我的眼睛啊，在他身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愿意花时间。来录制这个中文的讲解啊，就是竭诚为主，主要实在是中文翻译本呢，有一些没翻出来，有一些那个用词啊，很美的地方、很有力的地方都没意，都把大概意思翻译一下。至少我看网络上流传的版本，新版本呢有没有更正过来，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不知道。然后我知道从波士顿、从美国到台湾到中国，都有人试图要。重新翻译，还有人都把他当时一天一天灵修，他就把他翻译的给我看了，哇，一张卡片又一张卡片，但是呢，都是很零星、很片段，还没有人真正就是把他真的翻译的很好，然后可以出书啊。所以呢，我愿意花时间来讲解。然后呢，你们一定很奇怪啊，我这本英文啊，破烂破烂了，然后呢，烂到不行了，然后。人家就买一本新的给我，然后一年下来又破烂破烂了，这本已经三年了。你说啊，老师你都用同样的一本张博士的竭诚为主。是啊，你知道吗？因为这永远都是对我来讲是提醒。有时候看呢好像过了一年都忘记了当时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很精准的是记不得了。但是那个教义那个教导呢，因为我们一直在操练嘛，所以每一次呢回过头来看，就觉得啊，自己到底操练的哪里还有不足的地方哦，每一次都被提醒。所以呢也很感谢神。我们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高？ No， 不是的，真的不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神的话，你就会知道你信靠神，往神的方向去走，去认识神是永远都不够的，在今生啊。所以呢，张博士就讲说，你可千万啊，不要以为说你精力耗尽都是因为外面的环境啊，因为我丈夫有外遇，所以呢我闷闷不乐，我灵性上就枯干了，心力就疲倦了。你也不要说是因为我的儿女啊，宅男宅女，又吸毒，又酗酒，又抽烟，又赌博，又上网啊，让我很没有面子。我跟你讲，外在的环境并不是真正消耗我们的力量，我们灵里面的精力被消耗，不是因为外在的，而是因为我们里头我们自己的思想有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回到神面前去仰望神那样来看。我们都是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所以呢你的精力就一天一天枯干了。就像我跟你们说的啊，其实从刚开始信到就不清不楚，然后最后出了车祸，最后重生得救，一直到现在回过头来看讲到那种所谓不顺利的环境，外面周遭的那些问题麻烦，那可真多。真的如果要数的话，一年呢大事没有30件吧，也有10件大事哦，那就每个月至少差不多1件。那中间的事情或小事呢，那几乎每天总是1-2件都是有的。但是呢，神就用这些来熬炼我，所以回过头去看呢，为什么精力没有耗尽？我好像除了照顾崔牧师那一年，我觉得特别疲倦，特别在最后一年， 自己的朋友把他从台湾办身份办出来啊，在教会里面我们请他，我是牧师，我请他做传道协助我啊，在纽约做校园施工及牧会施工。他一直跟我吵，一直跟我吵，说他是教会正统的啊，请来的传道人啊，一直跟我吵，他要，意思就是说他打的字，我说啊，那麻烦你，我们办这个特会呢，本来有一个谈期要跟我们合办，然后愿意协办，后来又说不愿意了，那我就说麻烦你把这个名字拿掉，他就很不高兴。那我就说，因为他们已经不跟我们协办了，协助办理，他们要求我们把名字拿掉，他就说有什么关系啊，放上去啊。哦，原来台湾就喜欢这样，就是说哇，参与的单位越多，越轰轰烈烈，越表示我们主办单位很光彩，很有力量，很能干。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啊，因为这里不是，他就很不高兴啊，他就说嗯，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我们牧师已经六十几岁了，都很老了，都是我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啊，不，一人之下，对不起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带着什么高中生，我怎么样办轰轰烈烈什么什么什么圣诞节特会什么什么的，好几百人。但问题是处境不一样嘛，这里不一样嘛，然后这里呢，人家没有要你放名字，你就不能放嘛，对不对？那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都要听你的。那后来我的主管也出面啊，校园施工的主管啊，就总部出面就说，那我是纽约区施工主任，你应该听我的，就是他就说他是我们纽约区校园施工主任，你应该听他，而且你刚从台湾来，你不太清楚这里嘛，所以如果跟道德无关的，在一些事情上如果像这样的话呢以后呢他说了算，你就听他的。那这个传道人就不愿意说，我为什么要听他呢？他就这样讲，我为什么要听他呢？我能力不在他之下。哎，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好啦，那当时呢照顾崔牧师，我有很担心不是很担心，是我不愿意，我心中有偶像，我不愿意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前辈导师被主那么快接回天家，他像我母亲一样，又是这个教会退休牧师，然后我继承他来做牧师，我当然很希望他能够活在地上久一点啊，就舍不得让他走，就是这些都是我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呢照顾他到我那个精神精力绷得非常的紧，当时我照顾崔牧师三两头就要往医院跑啊，时不时就是急诊，然后呢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照顾崔牧师，我得背着他下到地下室啊，背着他到电梯那边，然后呢乘电梯到地下室，然后又把从地下室门口走到停车的地方，然后又把他放到车子里面，然后又载到医院，然后成天就是要看着他，还有我自己的施工。我那时候真的是他们都说我简直是一个人当三个人用这样子。然后还好感谢主，那时候三十多岁还蛮年轻的，还有体力哦，可以背哦，可以拿哦，然后呢就精神上要照顾崔牧师。然后呢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一直就跟我闹，崔牧师就说这个人不可用啊，他太自负自高都不是按照圣经之道在处理事情。可是是我的朋友啊，当年我在台湾的时候看他在神学院也挺属灵挺爱主的，怎么毕了业就变了一个样呢，对不对？当时没想到，总觉得他挺爱主的，所以他愿意出来进修，托福没考过，让我先给他办身份出来，我想想也真给他办了身份。崔牧师说 No, 你不要太快给他办绿卡，本来还想给他办绿卡的呢。崔牧师说不，本来还让他负责就是管教会的财务，崔牧师说不，财务绝对不能交给他。果然崔牧师过世那一天，他就跟我要账本要财务，他要掌握金钱啊。那时候那一阵子啊，真的是精力耗尽。但是呢张博士这里讲精力耗尽呢，其实倒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里面很多的思维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是错误的如果你不是依靠神，你有你自己的欲望，比方说像现在我对我的母亲，我就可以接受神把她接走就接走， 啊，因为生命重要的不是在今生，今生是太短暂，重要是永恒，那种跟神永远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生命。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今生只是一个过渡期，我们还以为今生是永远的，然后呢那个将来灵魂离开身体那个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过渡，我们根本就是恰恰想相反啊。那当时就是这个崔牧师我不舍得他走，真的就变成是我一个很大的经历，就觉得很疲倦，因为就觉得那时候过了几年我回去整理自己的东西，才发现我送出去的代祷信说我就觉得我好像活在一个炸弹随时要爆炸，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没有办法拆除隐性让它不爆，意思就是说如果崔牧师走了所以我就发现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对自己呢要站在神那里仰望神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你应该像一般普通的常人一样。当你明白你说你要像一般常人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再依靠神了。所以没有什么努力是太过度太高的，这是张博士第一段讲的。第二段张博士就举例了，他说 For example， 比方来说你呢面临到在你生命中一个危机 crisis， 真的是一个危机，然后呢你就为神站立的采取的立场是为神 take a stand for God， 这是我的立场，所以你就采取为了神采取这个真理的立场，然后甚至连圣灵的见证都确认了你所做的是对的。好，所以当年你就这么样，但是现在呢可能几个礼拜过去了，可能几年已经过去了，然后你就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危机还在，还没有解除嘛你慢慢的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可能我所做的会不会显示出太多的骄傲或者太肤浅我是不是为自己所采取的这个立场对自己来说有点太高了。然后你的理性上的朋友，他特别把理性打的那个引号你那些理性上的朋友就来了，然后对你说别傻了，我们知道当你起初谈到这个灵性上的复兴的时候，你为神站立得住的时候呢，那是一个一时的冲动，然后呢你是在这种张力之下你是没有办法持久承受很久的，而且不管怎么样神并不期待你去忍受你是常人嘛，神不期待你这样。然后呢你就回应说我想我的期望太高了。然后张博士说那听起来呢这么说好像很谦卑，但实际上它意味着你对神的信靠依靠 reliance on God is gone， 没啦，走啦，不见啦，意思就是表示你已经不再信靠神了，然后你现在是 relying on worldly opinion， 你现在是信靠世界上的观点了。世界上的观点就是说哇你丈夫有外遇从那一年他跟私奔那个人然后鸡飞狗跳闹到现在你不跟他争了，然后呢你看几年了，五年了哇你还每天就这样子尽你自己家庭主妇的责任，你去学习英文，你在美国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孩子抚养长大，然后就打扮他们，然后丈夫每次要带孩子出去跟那女的在一起，你也告诉这个孩子打扮得好好，说你们要乖要听话别到处乱跑，然后要听父亲的话，然后就让你的丈夫带着孩子去见那个小三。哇你别傻了，你应该跟他真跟他闹吧，你要不然就去告他，要不然就采取离婚的立场或什么，你这样下去你耗到什么时候，你看五年下来你丈夫都不回头，也许你当时为神采取了，你还觉得说感谢神借着这个丈夫有外遇让我对信仰认真起来，以前呢我丈夫追我的时候我还不信耶稣，然后婆婆是信耶稣的时候一定要我们家一定要有基督徒儿子儿媳妇都要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跟着他去教会，最后受洗，然后最后我们结婚，然后也就在教会，然后也就参加诗班崇拜，觉得挺好的，但是我的信仰从来没有认真过。 然后现在呢你说感谢神啊，好，所以呢你要按圣经之道来回应。结果呢，结果几年下来了，慢慢的丈夫还是外遇嘛，没有回头嘛，那你怎么办？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师母，她就讲了，她就说就是后来我们就这样谈了谈，谈到最后这么几次，她就说很感谢神，如果不是因为她丈夫这样子就是拈花惹草他对信仰也不认真，他以前信仰就是好人嘛，我又没有做坏事，然后就是规规矩矩到教会规规矩矩崇拜，然后头脑上呢很理性的能够讲一堆我们是罪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从来跟神没有那种实际上的个人的这种生命的连结。然后等他丈夫有外遇了他也来上我们圣经辅导学的课程他就不一样了她的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哪怕她丈夫本性不改，她还是继续去做她当做的。有一本书就是When your spouse acts wrong， 当你的配偶错了你呢怎么办？你不要跟着也 acts wrong， 也不要跟着反应是错的所以当别人，当你的所谓理性上的朋友来告诉你说哎，你别傻了，那只是一时冲动嘛。而且在这种状况下，常人怎么能够忍受那么久呢？好了，你就觉得你应该像普通人，然后你说也许我对自己期待太多了，太高了，听起来好像很谦卑，但其实从你这样子买进相信他们的那种这世界的观点之后呢，Your reliance on God is gone， 你对神的信靠就飘走了，没了，你现在是在信靠你这个世界的观点了。然后他就说，当你不再依靠神的时候，危险就来了，那个危险是在你不依靠神，你不继续依靠神的时候，危险是真正来到了，就是你就开始会疏忽，开始会去忽略，把你的眼睛专注于神，就是你开始就会看看这个地上，看冰山，看火山，看这世界看这个外面局势动荡不安，你开始心就跟着这个世界起起伏伏了。外面环境很顺利的时候，丈夫回来买一束玫瑰花给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就高兴一下。晚上丈夫呢又接到那个短信，接到那个小三传来的简讯，你心里面又这一下。所以你的起起伏伏完全系之于这个外界环境了，你的眼睛就再也不是仰望神了。只有当神把你带到一个突然的停止下来，然后你才会明白说，哇，你一直都是一个失败者，你眼睛一直在看这个看那个，结果到最后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失去一切，连神你都失去了。所以每当在你生命中有 spiritual drain， 有灵命的枯干，灵命的耗尽的时候呢， correct it immediately， 你要立刻的去更正它，改正它。你要明白有一些事情已经临到你跟神之间了，那么你要不然就是要改变它，要不然就是要把它挪除 at once， 立即立刻。当你的灵命如果枯干耗尽，那就表示有一些东西是在你跟神之间有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了不管是你里头有一些思想不对，还是你心里注重罪孽，总之你要立刻的改变它 change， 要不然就是 remove， 把它整个连根拔除。所以张博士今天在告诉我们 direction of focus， 你专注的方向，你的眼睛应该是在神，你的眼睛应该向山举目，你的帮助是从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哪怕今生你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你周围的人对你都是火箭攻击你的眼睛照样要仰望神。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的帮助是从他而来，我们的帮助真的是从神而来。你会发现所谓的宁静是什么，就是那一幅画，就是外面大风大浪下着狂风巨浪的雨，但是鸟在鸟巢中安然安静，这就是风雨中的宁静。 风雨中的宁静比外面呢没有狂风巨浪风和日丽的宁静，那才是真正的宁静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眼睛，就像仆人怎么样去仰望他主人的手，主人指挥，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直到他施怜悯给我们。所以你才不会因着外面的环境，然后你就越来越力量消沉。那你说老师，可是我不像其他人，我很感谢神呢，我都没有什么不顺的。我真碰到这样一个人啊，他做师母，他说我真羡慕你你们这种就是都好像有经历到神啊，什么很痛苦啊什么的，然后最后信耶稣什么。他说我从小呢，我爸就是牧师，我就在教会里面这样规规矩矩长大，好像做好事啊什么，就是好像自然就是这么被洗脑，然后就是这样，也没什么大坏事，就这样平平的，然后最后又嫁给一个做牧师的。他说我就没有你们那种好像很说出来惊天动地的经历啊，所以我好羡慕你啊。哇，我看着他，我说师母啊，我才羡慕你，你有没有搞错？我们这种弯曲弯曲弯曲哦，我就把那个头一直弯弯弯弯。我说我们这么弯曲的人，要被神扭回来，神又不能一下扭回来，扭回来这个腰会断的。哇，我们天天要扭扭扭，很不容易，天天面临这个处境，我们都要想，不对，不能这样想，不对，不能有这种情绪反应。我说那你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是会有那么好的思想，那么好的情绪反应。我说我羡慕你都来不及呢。他说可是神对我来讲就像空气，没有感觉，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的环境啊都很平顺，你知道吗，你很容易就变成神对你来讲就像空气那么自然，以至于你根本就不珍惜，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如果你的环境很平顺的话，弟兄姐妹，你的眼睛从现在开始也照样要仰望耶和华，然后为所有的平顺向他献上感谢，然后问神说啊，你给我这么平顺啊，我感谢你，现在你给我的我要怎么流露出去。然后你就会发现神一定你知道吗，你的婚姻太幸福了，神就会让你去关心一些单亲妈妈，或者是离婚的，或者是现在配偶之间有外遇或者婚姻吵吵闹闹，你就能够去关怀他们啊，对不对？那你说啊，我太平顺了，我都不像你们基优谷小时候还穷得不得了，还跑去超市偷东西偷食物那你现在很有钱了，你没有像我这样挣扎，感谢主啊，神普遍恩典在你身上不犯罪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有钱了，你就去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传道人神国施工的机构，还有教会的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嘛，对不对？当然不是让你永远一辈子让他们游手好闲这样，而是说他临时有难，你就去帮助他们啊，请他吃一顿饭啊，跟他聊一聊天啊，把神的话给他，安慰他，鼓励他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太平顺的时候，你的眼睛仍然要仰望耶和华，不要说啊，那我要跟一般人一样，免得人家呢就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信耶稣怪怪的，超人超高尚的，让人家如坐针毡不舒服。诶，我们是要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像信的人基督馨香之气就从你身上发出来，像那不信的人呢，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呢，那你身上散发出来就是死亡之气，让他们很不舒服，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信耶稣的话，他们会下地狱。那你为什么要担心说啊这样子啊，不要了，我不要把自己弄得太高啊，太突出啊，在众人当中啊，这样不好啦，那这样显得我太超过人家一等，不要了，我要跟别人呢平等，我要像一般人一样。当你这样认为的时候，当你的眼睛不再仰望神的时候，当你不再持守神的真理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危险就来了，就是你已经不再 reliance on God， 你已经不再信靠神了，你信靠的是这世界的观点，你天然人的能力了，那真的很危险。因为有一天如果神把你带到让你停止这样子的境界，让你看清楚你这样做，你就是一直就是一个 loser， 你是一个失败者，你失去了神的真理，你失去了神自己，你失去了信靠神，你失去了救恩，那不就很可怕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为今天 你的儿女们凡事亨通的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把他们的眼睛引向你，好让他们专注于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而此时此刻你给他们如此平顺丰富的恩典，是要借着他们流出去，让他们眼睛仰望你，知道怎么流出去。我也为此时此刻内心因为外界环境很多的不顺，他们内心在挣扎，他们开始在谋算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才会让自己好受，想要去改变别人，或者是改变环境，或甚至改变自己不要那么难受，而不是改变自己里面那种欲望，为自己里面那些抵挡你的一些思想来认罪悔改。我恳求你，求你呢帮助他们，光照他们，也把他们的眼目吸引仰望你，以至于他们面对外面这种如果是因为自己罪所加增给他们那种痛苦，他们能够因着你怜悯圣灵叫他们知罪悔罪，自己责备自己来向你忧伤痛悔，他们就能够从你这里得到赦罪之恩，那么辖制他们的罪所带来那种痛苦就被主你自己解决了挪走了，让他们就这样子紧紧的眼目仰望你。主啊，如果是因为别人得罪他们而他们在你面前是正确的，求你也继续让他们仰望你，因为你说人子来能够在这个地上找到有信德的人吗？要向着你信实忠贞到底的人，求你让他们不管外界环境哪怕是几个礼拜几个月甚至几年好像神你都没有动工的感觉，但是神啊，求你让他们的眼睛继续仰望你，因为知道在你的时间你必会成就一切，为的是荣耀你自己，为的是你自己的国，你的救恩的计划。求主让他们把自己的小故事放在耶稣基督的大故事里面，叫他们的眼睛常常盯在耶和华神你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就不致摇动。恳求恩主使我们专注的方向在于你，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